我们读的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神迹叫做约拿的神迹，恐怕在圣经里面没有哪一个神迹是像这样清楚有名字的神迹，而主耶稣特别引用这个神迹说到一些关于我们在末世人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那么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现在我们就请弟兄姊妹一同回到旧约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神迹。我们按照圣经读经的进度，旧约已经快要读完了，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读旧约的时间大家一同跟着读的话，灵里面得到最大的帮助。因为我们读经不仅是个人读而且成为我们的生命，并且因为了解神的话语有通盘的认识，就叫我们在根基更建立的稳固。那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们旧约没有跟上进度，希望大家在新约的时候跟上进度。我们从下个月开始就读新约了，而且我们读完之后就用那个几个礼拜时间来传扬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希望能够各方面配合，大家能够使神的话语在教会中间被人尊重，也让他传扬出来，使许多人得救。好，现在我们回过来看约拿的神迹。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也许在主日学里面，儿童主日学也讲过这样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他怎样没有顺服神的命令，结果被大鱼吞吃，然后因为他的悔改，神就让大鱼把他吐在旱地上面，他就顺服神完成他的旨意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有更多的意义呢？我们就回来从约拿书里面仔细的来读。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我们读几节，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里头一句话圣经讲到神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在列王记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是什么时代的人。如果我们把两处圣经放在一起看，就知道他是在以色列北国的君王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一位先知。那这里我们就不花时间去研究，不过这个地方可以告诉我们他做先知的年代和当时的背景。也因为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时尼尼微还并不完全是那样强大的一个北方的外患，不过已经隐隐在那里发动要成为以色列的祸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明白神跟他在他的旨意中间所要成就的这些事情。当时约拿听见神对他说的话就不肯去，为什么不肯去？我们可以猜出几个原因。第一个，他可能怕路远啊，尼尼微是相当远的城，他要跑很远的路，他不干。但是我想这不是他的原因，还有一些原因，可能因为尼尼微是一个外邦，不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可能觉得神的话语、神的恩典不应当领导尼尼微这样的地方去。他们是在一个拜偶像的民族里面，在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为什么神的话临到他们呢？神叫他们毁灭就毁灭，为什么需要警告他们呢？所以他不肯去。而第三个原因，可能还有一部分是真的，就是因为尼尼微慢慢的在那里强大起来，最终成为以色列的祸患，并且把以色列掳去。可能他的心里面想，这是敌国，我们没有必要对敌国的百姓传扬什么好的消息。弟兄姊妹们，约拿可能因为这些原因就没有顺服神的话，不愿意去尼尼微传神所要他传的话。为什么神要尼尼微的人要听约拿讲呢？约拿应当传什么信息呢？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他说要叫尼尼微的人听见约拿向他们呼喊，说他们的恶达到他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们，这里你们看见，我们就看见没有一定的结果会发生，到底这些人会听从神的话还是拒绝神的话，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并没有一定的把握听见我们福音的人都会悔改。虽然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他们的脚登山，他们脚中何等佳美，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定的把握这些人听见福音一定会悔改。尼尼微的人也没有保证拿约拿传福音就一定要悔改，所以可能第四个原因，约拿觉得可能没有果效，我去也是白搭，好像他就不愿意去。不管他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逃避神的旨意所做的常常非常可笑的事情。约拿在他的心灵里面真正听见耶和华向他呼召，
要把福音传给尼尼微的人，但是他却起来逃跑。
第三节告诉我们，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
这里几个地方很有意思，你知道他施在什么地方？他是在地中海，隔了海很远的地方。那尼尼微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的西北角啊，东北角，尼尼微在以色列东北方面，他却往西南，正好往相反的路上跑。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逃避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一定走在跟他相反的路上，没有说我们一面走，慢慢的走45度出去或者90度出去，不会，正好相反的路上去。神越是叫他往尼尼微去，他就越往他失去，而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约帕。
我们读过新约的人就知道，约帕这个地方以后发生一件相当奇妙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新约的使徒彼得在约帕的时候，曾经在有一个屋子里面祷告，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祷告，而神就差遣另外一个外邦人，意大利营一个百夫长叫做哥尼流的，差他的家丁去削皮匠西门家里找到这位使徒西门，找到了彼得做什么呢？要叫他去对他们说话。所以以后彼得就去哥尼流家里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福音的门户就向外邦人开启，哥尼流百夫长哥尼流是第一个接受福音外邦家庭。那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是不是神的作为很奇妙？约帕这个地方是约拿头一次拒绝把福音传给外邦的地方，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纪念，他到约帕去，然后就上了船，要往他出去躲避船，躲避耶和华，而且给了船价，越走得远远的好。但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神就使海里起了大风，狂风大作，而约拿在船舱底下睡着了。弟兄姊妹，我们读新约熟悉的人又有一件事情马上产生了联想，你们注意到没有？主耶稣曾经也有一次在船舱里面躺过睡着，而四面起了狂风大浪。其实我们这个故事应该反过来讲，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读到旧约故事的这些使徒们，当他们有一天也在船舱里面看见主耶稣在船舱里面睡着，他们会不会跟这些水手们一样想，怎么回事，我们丧命了，什么原因？ 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一天约拿在船舱里面睡着的时候，那些水手那些船长他们看见这么大的风浪就起了惊慌，他们怎么说？他们把他叫醒，船主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什么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这些船主问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大的商港，不是犹太人的港，而这些船只到犹太到以色列地区做生意，把各样的宝物送的黄金象牙卖到以色列去，所以他们不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信奉的神，所敬拜的神并不是耶和华，他们也不认识这位造沧海造宇宙造天地的神，所以他们说都起来祷告个人的神。我想那个商船里面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人，个人看谁的神最有权能，能够平静风和海。那弟兄姊妹们，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躺在船舱里，那些水手们曾经起来祷告，那些门徒们说，主耶稣啊，我们丧命了。主耶稣并没有祷告，他就吩咐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那弟兄姊妹们，当时在约拿的时候，他们没有因为祷告能够叫风浪平息，但是耶稣一句话叫风和浪平息，所以他们门徒们就说，这是什么人啊，他吩咐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不错，弟兄姊妹们，这位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刚才我们唱他是万有的主宰，我们唱的诗歌赞美他敬拜他，高高在上的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是神的自己，因为他就是神。可是在约拿的时候，他们只有靠着求告个人的神，看是怎样能够使风浪平静，结果祷告的时候神并没有叫风浪停止，所以船上的人大家就撤签，看哪一个人抽出来是怎么回事，他们一抽就抽出来约拿，这也是很巧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在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记载抽签的事情，这些事情我相信都有神的手在其中，他们抽出来没有抽错，抽出约拿来，他们就问说，约拿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灾祸临到我们身上。约拿很奇妙，约拿一面是逃避神的先知，一面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当他被抽出来的时候，他倒也心甘情愿。
他就告诉他们什么缘故。他说我是希伯来人。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是多丢脸的一个称呼。在这样的关头里面，他开始承认希伯来人。啊，好像我们中国人说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传福音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敢说啊，我们是基督徒。但不传福音了，什么事情差错临到我们了，哎，我们承认，哎，我们是基督徒，所以灾难临到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的缘故。约拿就在这样情形里面，他向他们承认他是希伯来人，而神因为他逃避他的旨意的缘故，要把整个船翻转过来。但是呢，你看这个希伯来人真是奇妙的，一方面他逃避神的旨意，一方面他对于神却也认识，而且在这里宣传他所认识的神。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第九节，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么你想想约拿讲这话他好不好笑？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神啊。我们把对神的形容词慢慢拿开一遍不看，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神。这个敬畏是怎么样敬畏的呢？可以说是名实不符的敬畏，但这里也有意思说他所侍奉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而这一位希伯来人的神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你要晓得，当福音没有临到万邦的时候，当犹太人没有肩负起这个使命把福音传给万人的时候，世人对神不认识。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信主是一件小事，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这位神是谁。你不信你去看，到那些不认识神的那些人，不信主的，不是基督徒那里，你问他们他所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没有一个宗教会告诉你他所信的神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尤其我们中国人所接受传统的这些偶像，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所以约拿在他失败在他软弱的光景里面，还比那些不信神的人对于神的认识多一点，而这个认识是真的。就这样，这里开始了一个故事。他们一听这个话，他把自己躲避神的事情告诉他们。弟兄姊妹，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临到他的身上是单独拣选他，单独呼召他，一对一的关系，而他能逃避的。所以这些人听见约拿逃避耶和华，大大的害怕，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们当下你怎样行呢？约拿出了一个主意，说你们把我投在海里面。但是那些人不肯，竭力荡桨想要把船拢到岸边。为什么不肯呢？因为他们知道把约拿丢下去准死的，一定非死无疑。他们不愿意沾染这个血。既然这位神是创造沧海天地万物的神，如果他把约拿丢到海里面，他们流人的血的罪在神面前怎样躲避呢？所以他们不敢。所以约拿说你们，他们就约拿就说不要紧，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那这些人很有意思了，他们就求告耶和华。十四节，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意志行事。那弟兄姊妹，这里注意到奇妙的事情啊，他们开始求告这一位创造天地耶和华。他们本来没有求告过耶和华的名，现在开始求告这个名。我们想起旧约的时候是这样情形，那么新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约拿书为什么主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其他神迹呢？他说约拿怎样在地里三日三夜，人子也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面。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件重要的预表就从这里开始，因为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人人的罪偿了死位。约拿在这里他必须死，好叫神的愤怒离开这一船的人。主耶稣怎么样呢？他必须接受神的责打，必须让神击杀，好叫世人的罪被除去。神的愤怒本来要临到世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背负了世人的罪孽，神就将他击杀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约拿的死是一个预表， 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只是约拿和耶稣不一样。约拿是逃避神的旨意，主耶稣是欢然领受神的旨意。约拿本身是个罪人，主耶稣神的儿子却是完全无罪的，这是一个对照。但是在预表上面，什么叫预表呢？就是拿不完全的人来表示神所要做完全的事情。所以约拿预表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些人他们经过祷告以后，他们就把约拿投在海里面。第十五节他们说，他们随将约拿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立刻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一个人死，这一全船的人得救。我说的不是光光从风浪里面得救，他们认识耶和华，并且开始认识神，敬拜他，向他许愿，向他献祭。弟兄姊妹，你看是不是奇妙？约拿一个人的死能够叫全船的人得救，他们认识了神。怎么认识？因为看见约拿的死平静了神的愤怒，看见约拿的死已经是风浪全部止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神的愤怒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比海中的浪狂风大作不晓得要可怕多少倍，哪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今天早上在英文的聚会里面，我和弟兄姊妹们就说，摩西从前看见神说不能站立，以赛亚看见神说不能站立，所有的先知但以理看见神都不能站立，因为神是圣洁公义完全荣耀的，人不能在他面前站立。如果神向我们施愤怒，谁能当得住呢？所以诗篇里面有话，马拉基书里面有这样话说，哦，他来的日子谁能站立得住呢？他来的日子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都要灭亡，但是因为有一个人约拿为了全船的人死，所以神的愤怒离开这个船。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他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神的愤怒就离开所有的全人类。弟兄姊妹，这第一章故事开头，但是光是这件事情就叫我们明白主耶稣说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他自己。好了，约拿就在海中一条大鱼，神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弟兄姊妹注意这个字安排，在我们觉得是凑巧，在神来讲是安排。因为没有一件事情神所愿意临到我们身上的不是出于他旨意的安排，神的权柄能力能够掌管万有，没有一件他旨意之外的事情能到临到我们身上。所以神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他就在鱼腹中间三日三夜。那么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会游泳，我也在海里游过泳，但是等到我想起海是这样可怕的，我就失去对游泳的兴趣。这话怎么讲呢？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游泳，从他家门口游到基隆的外港，也不是太远，大概几千码。那时候我们年轻，体力还不错，可是游到一半我发现我体力不够了。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你再会游泳的人啊，前这两天奥运会在开奥运会，有很多人会游泳 Beyond it, 是不是？他非常会游泳，但是你把他投在大海里面，他能游多久？我一想起这些事情，我回想从前我在基隆港外游泳的时候，我就觉得害怕。当然那天我跟一个同伴一起游，他游得比我好，所以他一直鼓励，慢慢慢慢得了一点借力，就游过去了。其实还是很恩典。但弟兄姊妹，无论人有多大的能力，在海里面没有一个人能站住，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不沉下去。神就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了。为什么这里说安排？如果不是大鱼把约拿吞了，约拿非死无疑。大鱼吞了反而不死。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你要晓得，很多时候神安排大鱼吞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大觉得，还以为是神的责罚。你想想对不对？我们昨天讲了约瑟的故事，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仆，其实就是神安排的大鱼把他放在那里。假如他没有被卖，他可能遭遇更加不同的祸患。他如果没有被卖，没有被下在监中，他就看不出神特别的保守。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安排没有错，约拿就在鱼腹中间三日三夜。但这个 三日三夜也不太好受。我们看第二章他就开始祷告了。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九节好不好？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 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注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那弟兄姊妹们，你看这里奇妙吗？当约拿遭遇患难，他就心回转归向神。那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约拿很卑贱啊，好像一定要遭遇这些难处他才肯回头归向主。那么想一句良心话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多少人不是因为神的击打、神的鞭责、神的管教才全心归向他的呢？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不过我们看这里约拿的故事，就完全显示出人性的软弱。人性就是这样，当我们在平安顺利环境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什么需要，等到难处来的时候，哎呀，发现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不能成就每一件事情。那有些人说，哦，这样的人太差劲了，我才不要这样才信耶稣呢。我也经听过这样的话。在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哎，这某人怎么会信耶稣？因为他太无聊了，什么事情都太顺利，所以信耶稣了。哪有这样的事情呢？那事实上，我们的骄傲会觉得说，哎呀，如果我在顺利中信耶稣，不是比在逆境中间信耶稣更有价值吗？好像更蒙神的喜悦吗？其实差不多。其实都差不多。有时候神就借着这些危机难处叫我们心归向神。约拿在鱼腹中间三天三夜，你知道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思想。今天我们的人不信主的原因啊，第一，没有大鱼吞他；第一，他没有遇到难处；第二，他没有遇见大鱼吞他；第三，他没有三天三夜时间好好思想。今天人都太忙了哈，早上礼拜一去上班，一直忙到礼拜五回来了。弟兄姊妹们，其实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神给你三天三夜思想的时候，让你在大鱼的肚腹里面想一想，到底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难道我们不需要主吗？可是世界上人怎么样？把这三天之后拿去游乐，拿去做买卖，拿去置产，拿去做任何他礼拜一到礼拜五不能做的事情，好像在世界上新生活还不够忙碌，要把三天充得满满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就这样失去他三天三夜祷告的机会。约拿在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想一想，可能他一生的事情在他面前出现，可能他后半生本来要有的计划，他心中带着惋惜再来看到底我不能实现了。那弟兄姊妹们，这是可能的，我相信是可能的。约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开始祷告主。那好在什么？他肯祷告，并且我们还有祷告的权柄的向着神。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有祷告的权柄，就在鱼腹中都有祷告的权柄，而且这个祷告不会关在鱼肚子里面，一直到达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的权柄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权柄，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他就听我的声音。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约拿到底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呢？这些话好多都是诗篇上的话，你们注意到没有？诗篇142篇，诗篇65篇，诗篇88篇，诗篇31篇，诗篇69篇。你看看约拿的这个祷告是拿诗篇组成的，哦，好极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喜欢唱这些新的赞美的诗歌、敬拜的诗歌？因为好多是诗篇上的话。我们大家不肯背圣经，但是唱诗的时候圣经就进来了，而这些会产生作用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天需要的时候，我要一生赞美耶和华，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
那么弟兄姊妹，诗篇一百零四篇，所以这些话神就让他存在约拿的心里面。可能约拿本来并不晓得这些诗篇有什么意思，对他有什么帮助，但等到他的患难中间的时候，这些诗篇产生大的影响和力量，他就用这些话来祷告神。哦，里面的话真是好，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的身。他说我下到山跟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不仅成为他的祷告，也成为他的经历。基督徒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是为什么呢？简单的说，增加经历。所以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最宝贵的不是一个光是头脑的认识，而是经历神。基督徒最宝贵的不是说我懂得多少真理，而是这些真理都能够成为我一生中间的应用。所以当然你要先懂得圣经了，或者不懂的话至少你要记住，好叫经历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够响应，感谢神，约拿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约拿的经历就是大卫的经历，大卫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诗篇里经历就是我的经历，列王记的经历就是我的经历，约拿记经历就是我的经历，福音书里面经历就是我的经历。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总要能够说这句话，他所信的神才是真的，对他来讲这样我们的见证才真响亮。昨天晚上我请了我几个 表弟表妹到我家里，也把大专团契弟兄姊妹放到他们一起，你看见那些已经信主的人，他有些得救不到一年几个月或者甚至几个礼拜才受浸没有多久，他们能讲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因为我有经历，我经历了神的平安，经历了神的能力，经历了神的保守，经历神的带领。而没有信主的人只能在旁边看看，不管他是反对或者接受，他只能看看，他也许心中极为羡慕，但他不能得着，他只有看看的份。基督徒宝贵就是神的话语在我身上成为确实的。约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祷告神，神就应允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有信心也有等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祷告求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他还没有出鱼肚子，这是祷告。祷告是信心，祷告是眼睛还没有看见，先有信心；祷告是眼睛还没有看见成就，里面先有了确定的把握。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先有确定的把握。底下告诉我们的古人在这个信上面得了美好的证据，意思就是说神还没有成就他的应许，成就还没有成就他祷告以前，他已经有了一个确定的把握了，这是信心的宝贵。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信心的宝贵，我们的信心每一件事情上面神量给我们道路，我们为什么信得过？因为里面有圣灵把宝贝赐给我们，把这个应许把这个印记赐给我们，我们有把握，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我们知道他的能力和权柄没有限制，我们知道他的恩典慈爱随着我们，所以我们肯祷告，里面有信心。你看一个有信心的人跟没有信心的人就不一样，没有信心的人落在沮丧里面，落在自己拒绝里面，落在各样痛苦里面，他没有前途，没有盼望，没有信心也就没有盼望。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是靠着自己，他的信心不在于自己的能力是多少，因为你如果靠自己的能力总要失望，但是你的信心在神身上，你永远不会失望，因为神是没有限制的。弟兄姊妹，这里一个分别，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到了，我们中间有人生产上遇见难处，但是在信心里面遇见了拯救；我们中间有夫妻中间难处，但是他在信心里面看见神的应许；我们中间有各样事业上的困难，但是他在信心里面看见神的恩典；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们有各样方面各式各样的难处，我不能讲的，但是自己都知道。我也越来越相信，来弟兄姊妹们来到教会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难处得到神的应允而回来的。假如我们没有这些确实的把握在我们心里面作为信心的根据，我们的信心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的话语开始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亮光，以后慢慢的在经历里面叫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有把握，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他有信心。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这样有信心， 也应当把这个信心的见证摆出来，叫人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神，何等的活。约拿最后说，救恩必出于耶和华。果然神就耶和华就吩咐鱼，鱼就把它吐在旱地上面，约拿重见天日。不仅这样，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再对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往这个大城去，向其中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我想这个话可能第一次神所吩咐他的话。约拿这一次就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我们很多时候经过管教以后，那个顺服就那么容易，经过管教以后那个顺服就这样的美丽，经过这些管教以后我们如思响应，对神的话语就这样容易接受。何西阿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在雅各谷那里他要成为指望的门户，他发声他就应允，如思响应。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经过一点管教以后，我们对神有了信心，而且向着神有顺服，也能爱神。约拿所以他就起来往尼尼微城，我不晓得他要走多少路去，但是他去了。到了尼尼微以后，第四节告诉我们，第三章第四节，这个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啊。今天洛杉矶这个城如果要走三天恐怕也走不完。尼尼微有多少人呢？后面告诉我们差不多有12万人口，的确是个不小的城。尼尼微进了以后，进城以后就走了一天。那你看约拿没有走完全部的工，没有做完全部的工作，神做工。他走了一天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没有传什么特别高深的道理，神叫他说，因为这里的居民的恶到我的面前，所以尼尼微，所以约拿进了尼尼微城之后，一共三天的路程，他走了一天，差不多中心地带，他就宣告说，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再过40天尼尼微倾覆了。如果不是神的工作，老实讲，这样一个信息不会引起什么感觉。但是神特别受工，神特别施恩怜悯，尼尼微人底下说就信服神。他们信服神是有根据的，有行动的。怎么样呢？他们就宣告禁食。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五节读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的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悔改有几件必要的事情，第一个在神面前的表现，第二个在人面前的表现。在这里尼尼微城里面人的这些作为说明了这个真理，第一个他们在神面前的表现，他们听见了约拿宣告以后，他们开始接受这个信息，心里面就产生一种力量，他们就开始禁食祷告神。你知道禁食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我相信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禁食祷告过，禁食要付代价的。这个不仅是外面的行动，说出他刻苦己心的情形。刻苦己心意思就是说，我为了自己有很深的懊悔，我觉得我的作为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我要开始禁食，我要表明我在他的面前懊悔了。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外面的事情，你说啊，我懊悔，心里向神懊悔就是了。如果你没有真正脸上有愁容，我怎么知道你懊悔？神虽然看人的内心，这个禁食不是在人面前做的，但是神愿意看见他们真实的表现。如果还是一样的吃喝快乐，你说我心里懊悔了，但是一样的吃喝快乐，人怎么能相信你是真正的懊悔？因为我再说，这些表现不是做给人看的，但是神要看见我们有这些真正懊悔的表现。 最简单就是脸上带着愁容。我看过有好些人，他们心里面难过的时候就是脸上忧愁，他们就觉得自己做了错事，他们就觉得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恶行，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有这个表现。而且呢，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穿麻衣。什么叫麻衣呢？麻衣是最粗糙的东西，麻衣是粗糙的东西，不给自己享受，不给自己喜乐，不给自己痛快。所以这是他们的表现。而且这里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君王发命令，是通城的人先有悔改的表现。弟兄姊妹，什么能力能够叫他们悔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刚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起威尔斯复兴的时候，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 Ivan Roberts 在那里传扬福音，他每到一个地方城里面就开始在街上唱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人就回到他的面前听他讲道。往往在一个旷野里面聚会，还没有讲道的时候，人的心已经悔改了，好多人已经泪流满面，他们看见自己的罪恶。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力量不是人的力量，圣灵的力量。好了，他们悔改了。威尔斯复兴大到一个地步，很多的酒店，很多那些娱乐场所没有人去，那些藏污纳垢的所在，那里的主人很多自己信主悔改了，不能再做这个生意，所以他们把店关了。有些不肯悔改的，没有生意，只好搬到别的城去。一路威尔斯的复兴像火一样焚烧起来，到处的地方都有人悔改，都有人蒙恩，都有人认罪，都有人在那里愁苦己心。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福音的工作不是人的力量，圣灵的工作开始了。多少年威尔斯的复兴之前，多少年为着他们祷告，有一个老牧师祷告了17年，一直到 Ivan Roberts 被神兴起。他不过是一个矿工，他自己是个矿工，没有学问的人，但神呼召这样一个器皿出来。这个牧师祷告了17年，没有看见什么果效，一直到有一天神听了他的祷告，把这个年轻人兴起来，威尔斯复兴开始。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历史上真的事情。我们今天读圣经很容易把自己属灵的光景和外面事情脱节，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福音的能力还是跟以往一样。如果你试试看出去传福音，你才知道神对于我们的要求跟挑战有多大。我相信昨天晚上这些青年聚会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么许多没有信主，他们里面福音火就起来了。你不过是没有机会向那些没有传、没有信福音传，你去传了，保证你里面负担增加。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怎么会对于福音有负担？一方面看见神的话语，一方面看见神的话语到达人身上他产生的改变，一方面也是看见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的拒绝刚硬，我们心里面难过。所以福音的火焰起来，福音的火焰需要有燃料。什么是燃料？当我们去传的时候，这些对象他们的表现就是我们里面火的燃料。你如果不去传福音，就不会有火。你如果不带着你的福音，不带着你的主耶稣到人群中间去，你不会有燃料。你光是在家里面祷告求主把福音负担赐给你，不会，因为没有燃料。你看见别人痛苦，看见别人愁烦，我去看望人会增加我对福音负担。当有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去看他，跟他谈他们的问题，我一听见他们的问题，我知道除了耶稣基督不能拯救他，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所以我里面福音火就起来了，我福音的负担就起来，神的话就从我们里面出来，神的话就成了他的供应。福音的工作是这样开始。尼尼微通城的人悔改，君王也下令说不可以尝什么，不可以尝什么，不可以吃什么，牛羊也叫他们不吃草，都要披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神。底下说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尼尼微的人手中充满了强暴，所以他们祷告说丢弃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对于我们听起来是不是只是圣经上的字而已呢？不跟我们自己发生连贯呢？你知道在威尔斯复兴的时候， 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他们里面就对罪十分的敏感。敏感到什么程度？刚才我和这些青年人讲，他们敏感到什么程度？他们若是亏欠了谁，欺诈了谁，讹诈了谁，他里面良心受了控告，他要去归还，所以他就把钱呢、啊、东西呢、啊、寄了去给他们。那弟兄姊妹，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做过这样的事情。当圣灵责备我的时候，我知道我做错事情，我要把偿还的时候，我寄给他们东西。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些罪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应当收信的人已经不在了，他们的子孙有些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没有收，或者有些人根本过世了，寄不到，那怎么办？邮件又退回到邮局去，邮局里就满了这些退回来的信，那些寄信人我也不要，这是我不该得的，我怎么寄的又拿回来，不可以，所以他就不肯要。那么好的，邮局里面堆了一大堆死信，而且里面都有钱的，怎么办呢？尤其是我们怎么处理呢？这是个大问题了，不是一封两封，多少人悔改，多少人丢弃手中的强暴，多少人离开他的恶行，所以他们都来赔偿。所以你知道，在 英国威尔斯那个地方，你去查记录，有一个专款叫做良心专款，邮局就把这些人设立一个专户，叫做良心专款，凡是没有法子赔偿，但他良心里面受了责备，都放在这里。做什么用处？可能他们帮助救济穷人，可能作为福音工作，不知道。但这些人是没有人敢要的钱。个人丢弃手中的强暴，离开他所进行的恶道，他们切切求告神，这三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们那时候没有确定的把握，知道神一定赦免他们。今天新约不同啊，新约神已经明说了，凡求告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凡求告耶和华的，凡求告耶稣基督的，都必得救。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新约里面已经确定把握，但是尼尼微的人没有完全的把握，神会不会赦免他们。他们求告神，他们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离开个人的恶行，他们披麻蒙灰，他们进食，他们或者说神或者转意后悔不发烈怒，是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有40天的时间，他们在神的面前懊悔己心，他们没有把握神一定会赦免他们。但是神是察看人心的，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那有些人会在问到这里打个问个问题，说神怎么会后悔？因为何西亚书里面告诉我们，神他不像世人，断不会后悔。那这里我们最简单的了解，就是神用人懂的话来说明他的行动。后悔的意思好像人后悔一样，本来要做的事情现在不做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人的悔改在神面前看的重要，比他自己当初所说的话还要重要。我们很稀奇看见约拿书里面所讲神的预言没有实现，但是神连他的预言不实现都是为他自己的荣耀，为着他的爱，为着人能够有机会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神好像不赦免了，一再说不赦免，一再说不赦免。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就可以看见，神说我这一次再不赦免他们了，还是赦免。士师记里面讲，神说这一次我再不赦免了，还是赦免。神看我们的性命更为宝贵。尼尼微的人，通城的人悔改，神就不把所说的灾降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亚伯拉罕曾经为了索多玛，为了俄摩拉祷告，为了索多玛祷告的时候，他和神讨价还价，他说神啊，如果这个城里有50个亿人，你也把整个城都灭了吗？耶和华对他说，如果有50个亿人，我断不灭这个城，神可以作为他的成命。亚伯拉罕知道事实上索多玛没有50个亿人呢，他就再讨价还价，他说主啊，假如五十人中间少了5个怎么样呢？假如就有45个怎么样呢？神说因为45个也不毁灭这城，所以他说我大着胆子再跟你求，如果只有30个人怎么样，20个人怎么样，10个人怎么样。到最后亚伯拉罕知道说不能再求了，不能再祷告了，结果索多玛连10个亿人都没有，神把城毁灭了。 但是尼尼微他们通城的人悔改，神就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神的大恩典大怜悯，神的大恩典大慈爱临到这个城。但是第四章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约拿就大大不悦且甚发怒。我就不懂约拿的感觉，或者我也懂的，我就不懂他的感觉。怎么说呢？假如我们是这样一个福音的使者，出去整个12万人都得救，我心里不是很高兴吗？不，约拿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说的话没有兑现。他不是对他们说，再过40天尼尼微要成佛了吗？再过40天尼尼微要成佛了吗？结果醒佛了吗？结果神没有把他的话兑现，所以他心里就不高兴。那你看约拿这个人，这个先知实在是糊涂了。他当初不肯接受神的命令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问题底下你就看见，他说什么呢？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第四章第二节他就祷告耶和华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像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你在约拿搞错了，他读圣经，他知道出埃及里面神宣告出埃及记34章，上次于立功牧师来的时候讲到这些圣经，他说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丰盛慈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神性里面一个特别的东西，叫着以后的先知以后君王以后的祭司能够靠着这个神的性情来向神祷告，求他的怜悯，神自己启示他的百姓。所以约拿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他用在自己身上，神呢，你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神，所以我逃到他施去，你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慈爱怜悯神，他就跑了，反正你会赦免我。没有想到神没有赦免他，神把他大鱼吃掉。但是对尼尼微人倒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所以弟兄姊妹，约拿为什么心里难过？因为他看见他以为神做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不合理的事情，他对别人好对我不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先知里面正在矛盾的，我所传的信息怎么你的恩典慈爱临到他的身上却不在我的身上？那我作为一个先知传了神的话有什么好处？我得了什么恩典怜悯慈爱了呢？所以他就不喜悦，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的还好。我想约拿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觉得没有面子，我不想讲对不对，他所说的话都没有应验，但是神的性情显明了，他也知道神的性情是这样，但是神既然宣告尼尼微要毁灭，然后又根据他的性情没有毁灭他们，只是把约拿夹在中间，约拿成了 笑柄给人笑话，那约拿吃不消，觉得这件事情太没有面子。那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侍奉神呢，这也是一个要小心的地方。我们没有自己的面子，我们没有自己的地位，只要神的话应验了，只要神的工作成就了，我们自己怎样没有关系。但是约拿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神提醒他说，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没有回答，约拿发怒，约拿生气，神就提醒他，你发怒合乎理吗？你知道约拿的矛盾，但是约拿不敢回答。但是约拿就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还不死心啊，也许40天没有请服，再过3天会不会请服呢？他要看看，他不死心，希望神哦，还是最后把尼尼微请服，这样他出了一口气。刚才我们讲过，尼尼微是敌国呀，尼尼微是外邦，不应当受神的怜悯的。他就等，希望神再做一件事情。他还搭了一座棚子，要给他一点阴凉，看看神到底怎么样。神就耶和华呢给他安排一颗蓖麻，你看又是安排，神又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处。啊，约拿就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约拿也真有意思，发怒也快，喜乐也快啊，马上就好了，他不生气了啊，看好了，这个神把一颗蓖麻 长出来遮盖他的头，他不热了，他就舒服，他就高兴了。但这个只是暂时。第二天早晨，天一亮，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匹马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扑在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又求死，四次的安排，头一次安排是条鱼，第二次安排是一条匹马，第三次安排是一条小虫子，第四个安排是个东风，大东风，热得要命的风来了，焚风来了。匹马一天晚上长过来高过他的头，遮盖他的阴凉，他就高兴。第二天虫一咬这个匹马就枯槁了，我想一定倒下去了。然后日头一来扑晒他，他就受不住那个热，他就又发昏求死。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发昏的时候对神的很多怨言呢，事后你不能追究的。我就知道有一位姊妹，她一件事情临到她的时候，她忽然发昏了，她就对我好多好多抱怨，我听了哇不得了，电话赶快拿远一点。但过两天她好了，她好了，她就很不好意思要跟我解释，那天她讲的话真是没有心的，真是哎呀，一时怒气发作。我心里想，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没什么稀奇的啦，不要难过了，都是这样子了，我们会发昏的。发昏的时候讲的话呢，自己如果你拿录音机录下来听啊，都不好意思再听了。约拿就说啊，他说啊，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啊，他这是昏了，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啊。神几次三番提醒他，头一个发怒，他是因为尼尼微人悔改了，因为神没有照他所说的灾降罚，他发怒。第二个发怒小得多呀，第二个发怒不过是因为匹马死掉了，他就生气了，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不讲理啊？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竟能不爱惜呢？神给他讲一个理由，因为他的爱。我不晓得约拿有没有从这些发怒不合理要求死的光景里面苏醒过来，我不晓得神讲的话他听见没有，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许约拿心醒过来，也许他开始想这个问题，哎呀，为什么神好像把显然两个矛盾放在一起，为什么神打发他去尼尼微传福音，他可能产生很多问题，好好的思想，可能他会明白神所说的话，他看这些尼尼微的百姓性命是何等的宝贵，他可能开始恢复他的理智。弟兄姊妹，约拿书没有结束，约拿书只是停在这里。我想约拿这个先知是非常非常敞开的人，他能够这样在神面前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他也因为一颗匹马这样喜乐，所以他的个性是这样，他把他自己的过失，自己的可笑的地方都写下来给我们看，恐怕他也是故意写在让他想想，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结局如何。约拿自己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悔改了，他怎么回转了，他怎么重新恢复理智，重新跟随神。但是我们有很多问题可想的。而主耶稣也就拿约拿的神奇对我们说明许许多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明白约拿的故事。他提醒他们，约拿三日三夜在地里面是预表他自己为我们死。他预表说神是公义的，但是神也是慈爱怜悯的，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侍奉是要叫神的荣耀显明出来，不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说，他爱惜世间所有属自己的人，不愿意有一个灭亡，不愿意有一个沉沦。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他不仅是一国 一邦的神，他是世人的救主，万民的救主，并且他能够安排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偶然的。他也要我们知道，在这些事情中间神早就都知道。神也耶稣也借着约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悔改应当怎样悔改。他也告诉我们，在患难中间祷告神怎样应允。所以弟兄姊妹们， 没有一个神迹比约拿的神迹对当时代的人更加实在，恐怕也没有哪一个神迹比我们今天更需要知道，像约拿的神迹一样。感谢神，主说人子也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面。哈利路亚，他为我们成全救恩，使约拿书里面所讲一切预表的事情都实现在你我的身上。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从先知身上我们看见我们人的软弱，但是看见你的公义和你自己奇妙的慈爱。主，所以我们谢谢你，主要救我们脱离自己，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你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苦难，各样的环境，各样的难处，叫我们一心归向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都因着你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救恩成为可能，我们就接受你作为我们的救主。主，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向着你，求你住在我们心中。主啊，求你继续做工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常常被你的话语所引导，改变我们每天的生活，改变每天的为人，改变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叫我们的生命日日有长进，好叫我们更像你自己荣耀的样式。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